今天我们看的是民数记的第三章跟第四章。民数记这本书的名字一开头就是提到，就是数点人数。那当然在整个民数记一开头跟它的结束分别有两次的统计人数，那么这两次的统计中间相隔了38年之久。那么也就是说，第一次统计人数当中20岁以上的人，到了第二次民数记结束的时候，第二次的统计，前一次统计上的那一代全部过去了，全部过去，除了约书亚跟加勒没有一个留下来的。所以民数记整个的过程当中，不是全部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数字，但是的确有家谱有数字。但是统计人数在旧约圣经当中是非同小可的事，他们不常常统计人数，而且在往往在某些情况下是不可以统计人数的。为什么不可以统计呢？统计人数有什么好处呢？一个就是算算多少人，然后缴税，然后呢征兵打仗。你记得我们以前曾经讲过，大卫王的时代他最强盛的时候，他有一次统计以色列国人数，就那一次招来的瘟疫。神不喜悦这件事情，神不喜悦你去统计人数，你想干什么？这个对我们人来讲，统计人数没什么不好啊。统计人数，如果统计人数，我想全中国是可以最骄傲的，我们有一个有史以来空前而且保证绝后的那种奥林匹克开幕典礼，13000人表演的，全世界没有13000个人可以来表演的。我们中国人别的不多，人很多，我们13亿人口只派了1/1，13000人去表演，每一个场面的人之多啊，真的是。如果用人数，中国是可以骄傲的。可是神不喜欢以色列人统计人数，可是民数记第一章第二章是有统计人数，但这些统计人数一开头都是有神的吩咐的，神有他的目的要来统计人数。所以民数记第一章一开头就是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会幕中晓谕摩西说，就是神吩咐说你去统计，那时候你才可以统计，那时候人的统计是替神做事的啊。大卫去统计人数的时候，没有耶和华晓谕大卫说你去统计，大卫就擅自去统计人数，以至于招来瘟疫。那民数记好几次都有提到耶和华晓谕摩西，耶和华晓谕摩西，耶和华晓谕摩西。那第一章第二章的统计人数的时候，以色列有12个支派，当然这个12支派呢，12是以色列人认为一个完全的数字，正如中国人喜欢8一样。所以我们开幕典礼2008年8月8号晚上8:08我们知道4个8，其实有5个8的哈，他的算5 4 3 2 1，那时候是8秒整。为什么要8秒？是8888，这是我们中国人最这个我们叫做幸运的数字8。以色列的幸运这个完美的数字是12，那7不是完美吗？7是上帝的完美，神的完美，那是7。人不是用8的，人不是用7的，人是用12的。可是当我们说以色列有12支派的时候，到底这12是哪12个？有时候说起来很少人去注意去想的啊。以色列分土地12支派，其实以色列有12支派也没错，可是事实上看你在什么地方说12。雅各有12个儿子，可12个儿子当中约瑟算一个。分土地的时候分12支派，刚才前面第一章第二章我们所说的分12支派统计的时候呢，约瑟没有，反而是约瑟的2个儿子以法莲马拿西算2个。所以如果连利位算起来的话是13个支派。可是我们每次都说12，以色列的12支派，那又大卫做王的时候12支派，南北国分裂，南国2个支派，北国2个支派，北国10个支派。那么这个算来算去的时候，其实在所有一般的算法，12支派利位支派都不算的，不算在内，不是说没有这个支派，不算在内。因为利位支派是独特的，是另外的， 在今天这两章第三章第四章就会看见他为什么是独特的，因为他是单单属于神的。利未支派所代表的是十二个其他个支派当中所有头生的长子，这个支派整个代表的是那个，因此他是独立于十二支派之外的，独立于之外，所以分土地他们没有份，因为他们单单属于神的，那神也单单的来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所以他们没有房地产。所以利未支派是一个被神分别为圣的家族。不过今天这两章会让我们看见在圣经中的分别为圣是什么意思。我们常常觉得分别为圣这是一种贵族阶级的意思，是一种特殊的特权，也是也不完全是。整个旧约圣经中每次提到孤儿寡妇的时候，总是把利未人放在孤儿寡妇的这一个里面。譬如说民数记后面我们会读到，甚至读生命记会提到说，你要照顾你城里面的孤儿寡妇寄居的以及利未人。利未支派的人永远是跟孤儿寡妇，就是今天的说法，他是属于无产阶级的。利未支派是无产阶级，没有房地产，其他十二支派都有房地产，就是利未支派没有。他们所有的生活收入是靠其他十二支派在收割那个粮食的时候，然后奉献十分之一，还有呢到圣殿献祭的时候献上那些东西就属于祭司跟利未人的。那如果百姓停止奉献呢，利未人就成为无依无靠的流浪者。所以旧约圣经中每一次提到穷人、孤儿、寡妇、寄居的，总是把利未人列在同行列。那你说他不是贵族吗？他不是贵族，他是分别为圣。分别为圣并不代表一切的特权、一切的好处不见得等于这个，但是在另外一种情况下他的确是特别的，因为没有人可以接近这个，当时在出埃及记的时候是会幕，后来是圣殿，没有人可以接近，任何人擅自接近的时候会要命的，会死了，但是他们是可以的。诸如此类，这个分别为圣的观念呢，我们盼望在今天这两章看起来你平常读圣经读到这两章的时候，读来读去就是谁是谁的家谱啊，然后多少人啊，这种数字对我们读起来的时候好像都是没什么特别意义的，可是事实上它代表了一些事情，我们盼望能够跟大家有点分享。那么第三章一开头，这个第一节就是耶和华在西乃山晓谕摩西的日子，亚伦和摩西的后代如下。很普通的一句话，亚伦和摩西的后代如下。这句话里面包含好几个意思，每一次提到摩西和亚伦的时候，整个圣经只有一次，就这里是提到亚伦和摩西，就是亚伦在前摩西在后，其他几十次四五十次每次提到这对兄弟的时候，总是摩西在前亚伦在后的，总是摩西和亚伦，摩西和亚伦，从来没有一次提过亚伦和摩西，这是唯一的一次。因为在论家谱论长幼次序的时候，亚伦是哥哥，所以是亚伦和摩西的后代如下，而不是摩西和亚伦的后代如下。这是一个小小的地方，但是也很有趣的是，整本圣经提到家谱，连亚伦因为他是祭司，所以他有提到四个儿子，两个儿子先死了，后来剩两个，然后这两个祭司的儿子后来的家谱，无论在民数记以及后来历代志，很多地方都会详详细细提到他的家族，祭司的家族，有一个家族几乎没有提过他的后代，没有提到他的家谱，那就是摩西。很有趣，整个圣经中摩西的后代只提到第一代，然后就没有了，没有说什么，但是摩西的后代却没有在圣经中详详细细的被记载，或者说被当为一个非常独特的。你知道以摩西在以色列人的地位几乎像我们中国人的皇帝一样，那这个皇帝的后代那是不得了了，皇亲国戚啊，但是 摩西的后代，在整个圣经中几乎是不存在的。原因是什么？有机会以后再说，但是至少圣经上没有特别提到摩西的后代。但是亚伦的后代，因为是祭司，那是从民数记一直到后来的以色列历史的历代志里面，祭司的家族是要清清楚楚的，所以这个家族是非常清楚的。所以亚伦的后代很清楚，唯独摩西的后代几乎到了第一代第二代，名字出现过几个人以外，没有详细的家谱。同时第一节一开始就是耶和华在西乃山晓谕摩西，这句话哈，在待会儿第三章第四章里面出现过十几次，每一次都是耶和华晓谕摩西做什么，那摩西就开始做什么。那么第一章我们也说过了，这个晓谕那次就是要他数点人数，这一次是要数点，数点什么呢？利未人。第一章第二章数点十二个支派，利未以外的十二支派，然后刻意的说利未支派是不能够计算的，不能够计算利未支派的人数。所以呢，就在第二章的三十三节，唯独利未人没有数在以色列人中，这是照耶和华是吩咐摩西的。耶和华吩咐摩西说利未人不能算，所以第一章第二章只算的其他十二支派，唯独没有算利未支派。那是真的永远不能算了吗？为什么不能算呢？第三章第四章你就发现算了，而且别的支派就在第一章第二章就算那么一次，在西乃山的时候，这边呢利未人还算两次。所以呢，这要像看电影一样，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开幕式，这位主持人张艺谋就是电影导演，所以他别的不行，拍电影他会的，所以视觉艺术真的是他很有创意，从来没有想象过的还可以这样来弄。看圣经你要有点像看电影一样，否则圣经还看不太懂。他就叫聚焦，懂吗？谈到以色列十二支派都讲完了，唯独这个最重要的主角利未人呢不算啊。第三章开始焦点就一转到利未人，然后放大，因此呢他算两次，比别的十二支派还多算一次。我说是在西乃山吗？最后真的不算哈，我说前面的时候，表示在他来讲数点人数当中最关键的反而是利未支派，给他放到后面。正如创世纪一开头第一章，神用六天创造这个世界，包括创造人类。对，第一章二十四、二十五节说，神说要照我们的形象造男造女，然后就造了。到创世纪第二章就提到亚当和夏娃了，那就叫做聚焦，懂吧？第二章的创造呢，所有其他的创造一笔带过，就是人的创造在创世纪第二章重新开始。那时候神用地上的泥土造了第一个人，那个人名字叫亚当。其实名字叫亚当这句话中文圣经旁边就点点点，原文没有这个字，因为希伯来文的人就是 Adam， 他就用泥土造了一个 Adam， 他就是 Adam。 这亚当是他的叫做特别的名词，专有名词，也可以算是普通名词。普通名词就是人，或者说男人，男人就是 Adam， 所以并没有说特别给他命名他叫做 Adam。Adam 就是男人，就是人。然后就讲到后来造了一个造伊甸园，然后造了夏娃。第二章里面所描述的就是在整个七天的创造的万物当中，人是独特的。所以第一章先给你铺个底，全部都有了，第二章就把焦点集中在人身上再扩大。所以不是在重复一个已经讲过的事情，不是，就是不会看电影的人呢，过去的圣经有些学新约的就新派的那种圣经学者，就是比较不相信神迹、不相信圣经权威性的人，会觉得说第二章是另外一个故事，第一章是另外一个故事，两个故事放在一块儿，然后呢因此很多地方不一样。以前的人，十九世纪的人没有电影可以看的，我们二十一世纪了，电影看多了，你就发现哎呀会写啊。所以他是在聚焦，这边也是一样，前面十二个支派先算完了，第三章开始聚焦在利未支派上，只是他的一个目的，专门在讲利未支派。然后当他提到亚伦和摩西的后代如下的时候，这句话 听起来没什么特别，可是事实上在创世纪开始，这句话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通常创世纪我们分段的时候是用这句话，谁谁谁的后代记在下面，作为分段的开始。那第一次提到就是创世纪第五章第一节，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对，人类的第一个人亚当，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就列出他的家谱。然后第六章第九节呢，那是洪水的故事，因为洪水是所有人类的毁灭，只剩下一个家族挪亚，所以第六章第九节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记在下面的时候，他不是马上接着一个家谱的，不是，他开始一个故事。所以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一开头就提到挪亚是个义人，他有三个儿子，他与神同行，然后世界败坏了，然后神说我要毁灭这个世界，所以讲了半天，他说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好几章之后才终于提到挪亚的后代有三个儿子闪含雅佛，然后每个人的后代又是如何如何如何，那已经到第十章了。第十章第一节，挪亚的儿子闪含雅佛的后代记在下面。所以谁谁的后代记在下面，接着是故事，主要的不是家谱，那是一个分段。但是你也会发现，这就像电影的对焦一样哈，亚当的后代，然后挪亚的后代，挪亚有三个儿子闪含雅佛的后代，然后到了第十一章第十节，闪的后代，三个儿子当中闪的后代又再一次被聚焦被扩大。第十一章二十七节，他拉的后代记在下面，因为他拉就是亚伯拉罕的爸爸，所以因此他拉的后代又从闪浓缩到他拉，然后他拉的后代之后就要到哪里去了，就要到亚伯拉罕的后代。所以我就不一一的念下去了。总而言之，从亚当到挪亚，挪亚到闪含雅佛三个儿子，然后三个儿子当中的闪，闪的儿子最后就到了这个后裔来讲，就到了他拉，他拉就到了亚伯拉罕，然后亚伯拉罕的后代再记下去的话呢，他就不但有亚伯拉罕的后代记在下面，然后有以撒、以撒亚、以撒跟以斯玛利，他有两个儿子，以斯玛利成为今天大部分所谓的阿拉伯人这些人的后代，是来自于以斯玛利，以撒的后代就是以色列人，所以以撒的后代记在下面。再下来，以撒生两个儿子，一个雅各，一个是以扫，雅各后来就是所谓的以色列，所以雅各的后代记在下面，又来一个家谱。然后从雅各十二个支派，那我们第一章第二章民数记就是十二个支派的统计人数，然后十二个当中集中在一个人，就是利未支派。但是利未支派的人来讲呢，他是特别集中在利未支派中的祭司，那就是亚伦的后代，所以亚伦和摩西的后代记在下面。所以这句话事实上表示说，我们所谓摩西五经、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以及后面那本叫生命记，五本书叫摩西所写，这五本书有同一个作者，彼此之间有内在的关联性，好像一本书的第一章到第五章一样，是连在关联。因此谁谁谁的后代记在下面，这句话成为一个像一个钥匙一样，就他这句话就把他前面的创世纪啦等等这些就连在一块儿，连在一块儿。然后接下来他才开始记载了其他的一些事情。那么第三章第四章我说有两次统计利未人，这两次统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呢？其实你会注意到两方面。第一个，第三章在统计利未人的人数的时候是从一个月以上就算了，但是你也要记得所有的统计在圣经中记载的都只统计男的，女的是没有算的。女的没有算并不是女人地位比较低，只是他们算男的时候都有特殊的目的，譬如说民数记第一章第二章二十岁以上是要能够拿枪打仗的，所以算的时候是算男的要打仗的，那女人不打仗所以不算。但是他说要拿枪打仗也表示说民数记第一章第二章所算二十岁以上能拿枪打仗如果有残疾人士呢不算，有残障不能打仗的不算在前面六十多万的统计人数里面的啊，只算男的。那这边一个月以上的利未人呢也是算男的，女的没有算啊，因为他是用取代 投胎的长子啊，这是取代男的，不是取代所有的人口。第四张统计是从30岁到50岁的立位人啊，所以年龄不一样了哈，这两个数字当然有很大的差别。那30岁到50岁为什么又只算男的呢？一样，这是要在圣殿那时候是会幕当中干活的，要扛抬各样的器具的人，做重活的、出工的那种人，所以要算。当然各地方的民族文化不一样，早期的时候男人是要打仗的，男人要做这个苦工的。那毕竟刚从我的家乡福建回来吧，我们福建的家乡某一个地方，不是全部哈，某一个地方福建家乡的人呢很特别的，出活都是女人干的，男人呢就是喝茶看报的。所以以前我爸常说，我们那方的女人老公叫老婆叫什么的，哎，劈柴的，劈柴的是谁？是老婆。所以他叫老婆的时候，不像现在的什么什么现在流行什么爱人呐、啊，说哎呦那肉麻兮兮的，以前都不这样叫的，劈柴的担水的。那北方人可能叫什么孩子的娘啊什么这样叫的，哎，我们福建家乡有个地方的人不这样叫的，因为那边我们那还提到说这个种田很辛苦啊，什么什么的。后来说对呀，种田很辛苦，哎，都是老婆种的。我说老婆种，老公干嘛呀？老公晒太阳。所以这样是少数地方的民族文化，大部分的民族文化出活是男人干的嘛，打仗是男人干的嘛，所以因此这边才会列出统计人数都用男人来算。那第三章一个月以上就要算了，为什么？算出来这个数字是要作为全以色列12个支派所有的长子，要来取代他们作为属价，他们是用来代表十二支派的。因为在我们刚所读的第三章第11节到13节里面，他已经这样说了，耶和华小谕摩西说，我从以色列人中拣选的利未人来代替以色列人一切投生的，一切投生的。那这个投生的女的不算的啊，所以投生的都是指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家族投生的男孩子，这个意思。所以一个月以上是为了来算啊，待会会告诉你算出来结果是怎么样。第四章30岁到50岁呢，是为了分配会幕里面的工作，因为在整个利未支派来讲，分成三个主要的家族，就是歌侠、格顺、这个跟米拉里三个家族，因为三个家族分配工作，所以呢，他为了分配工作，所以30岁到50岁当中是要在会幕当中做工作的。换句话说，50岁以上退休了，就退休年龄蛮早的啊。那么30岁以下的呢，在别的圣经在历代志有一些地方提到25岁就要开始在会幕在圣殿当中工作。当然那时候情况不一样，就是说这个时候说30到50岁是指的在旷野时期，旷野时期会幕是要抬着走的。到了历代志所记载说几岁以上要在圣殿中做事的时候，那时候圣殿是个固定的，已经在耶路撒冷圣殿了，而且那时候圣殿里面的各式各样的工作又远比在会幕中多得多了，所以因此他的工作年龄就从30岁降低到25岁，25岁到50岁是在历代志里面提到的在圣殿中立位人工作的年龄。所以这个30到50岁是限定在旷野时期的时候，所以这是为了分配会幕里面的侍奉工作，大概是有这样的背景。那因此第三章一开头呢就提到这个摩西和亚伦的后代，可是一提到亚伦的后代的时候，就提到亚伦呢长子叫拿达，第二个叫亚比户，第三是以利亚撒，第四个是以他玛，四个儿子。可是他说这四个儿子都是受膏的祭司，这在利未记第十章待会会看，他们是跟亚伦同时受膏的祭司，摩西叫他们承接圣职供祭司职分的。然后紧接着第四节就说的，拿达亚比户在西乃的旷野向耶和华献燔火的时候就死在耶和华面前了，他们也没有儿子，所以亚伦的后代就是剩两个子孙了，以利亚撒和以他玛。所以以后所有的 这个祭司的后代都来自于以利亚撒或者以他玛这两个家族，而没有拿达，没有亚比户了。那么拿达亚比户怎么死的？这边是三言两语就讲过去了，故事是记载在第十章，利未记第十章。我们还没有讲过利未记哈，以后看看有没有机会会不会讲到利未记。利未记讲到各种的献祭的礼仪，献祭的礼仪。在利未记呢，首先有提到这个祭司的职分，祭司的职分，他要献什么祭，他该怎么做等等等等。然后后来这个摩西在神的吩咐之下就高立了亚伦和他的儿子们成为祭司，那在利未记第八章，利未记第八章就高了亚伦做大祭司，然后还有包括他四个儿子。那么那个时候在第八章一开头，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把亚伦和他儿子一同带来，然后给他们穿上祭司袍，然后行受高礼，然后行了这些礼节以后，那么因此摩西和亚伦和四个儿子五个人那一天就被高立成为祭司。那第九章是提到亚伦献祭，亚伦献祭，那时候摩西跟亚伦一同献祭，献祭完从会幕出来，然后耶和华的荣光向众民显现，第九章的23节，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然后在坛上烧尽了一切的燔祭之油。所以你发现耶和华神的同在，第九章亚伦刚刚高立，第一次以大祭司的身份献祭，有这样一个荣耀的一个神的存在。第十章一开头剧情急转直下，第十章第一节，亚伦的儿子拿达和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所没有吩咐他们的，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于是摩西对亚伦说，这就是耶和华所说，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亚伦就默默不言。听起来很可怕的事情，就职典礼刚刚结束，可能这边第十章跟第九章差了几天，不知道不多久，这两个儿子，他的长子跟第二个儿子拿达跟亚比户，他说拿自己的一个香炉盛上燔火，因为香炉献火的时候，那个火是从这个会幕两层，外面叫做圣所，里面叫至圣所，两中间有一个布幕隔开，幕的前面就有一个金的香炉，金香炉那是祷告献那个献香用的，会幕外面院子里面有一个铜的炉，那是祭坛，所以铜的是祭坛，里面是金的香炉，所以这个会幕帐幕里面都是金的，包括那个灯台金的，陈设饼的桌子镶金的，那个约柜镶金的，会幕外面的通是铜的，包括 洗手脚的洗濯盆铜的，祭坛献那个牛羊烧那个牛羊在户外的那个铜的，里面是金的，所有的火要从金香炉上面取火，你不能从别的地方取火。这边没有详细的讲这两个人是从什么地方拿的火，然后放在香炉上到神的面前来。结果呢，第一，这不是神吩咐他们的，第二，这个火不是从金香炉上拿来的。你说我们今天说法叫做犯了技术性的错误，可在神看来没有所谓技术性错误，这是小小的错误，不，于是耶和华神面前就火出来，当场两个人就死在耶和华面前，非常可能两个就死在会幕里。这个是一个非常令人惊吓的事情，你想亚伦作为父亲的他有什么感觉呢？摩西对亚伦说，耶和华说在亲近我的人面前我要显为至圣，所以显为圣啊，这个圣我是说中国人的传统文化的概念跟 圣经中对于圣洁的概念呢是有非常大的差别的。我们中国人的圣洁是指的完美无缺、圣人、圣贤。在圣经中的圣洁是指的那是属神的一种特性，神是圣洁的。这个圣洁的是与众不同的意思，迥然有别的，它是不一样的。那因此当显为圣的时候，圣与凡或者圣与俗之间有一个明显的差别。因此祭司你要献上一个火的时候，你必须是圣洁的才蒙神悦纳。那祭司是被分别为圣的人，是特别给亲近神，可以在祭坛的面前在那里献祭烧香的人，别人是根本不能进去的，一进去就要被杀的。祭司可以进去，他有这个特权，可特权所带来的是特别的责任，同时也代表着一个神的圣洁当中的另一面，圣洁也是可畏的。因此这两位刚刚案例的祭司在神面前献上燔火，当场就被神击杀。所以摩西就吩咐了，教导了一个属灵原则，亲近神的人，神要显为圣的时候，有时候包括严厉的管教。那那一天作为父亲的亚伦，我相信心里是悲痛，可是神对他的哥哥亚伦说的意思是，今天是耶和华显为圣的日子，不是你为儿子哀哭的日子。对，亚伦默默不言，默默不言，他连哭都不能哭。神显为圣，那我说如果作为一个亲人，作为一个父亲，你可以有百感交集，你可以为孩子的死哀哭，你可以为神说不定你发出愤怒，什么了不起嘛？这么样的事情，神为什么要这样？你可以有这种怨气，但摩西就话先说在前面了。今天是耶和华显为圣的日子，在亲近他的面前，他要显出他是圣洁的神。亚伦那天默默不言。然后，摩西也那天也教导了所有献祭的东西要如何处理，包括献祭的祭肉要吃。那那一天他吩咐完了以后，他发现献祭的祭肉已经被烧掉了。本来他们献祭除了燔祭以外，很多献祭的肉是要属于祭司的，祭司要在圣所里面，就是会幕里面要吃的。那一天他把这些所有的肉都烧掉，摩西就发怒，他说这个赎罪祭是圣洁的，是应该要给你们吃，为什么没有吃呢？那一天第十章利未记第十章十九节，你总结你可以看到亚伦的心态。亚伦对摩西说，今天他们在耶和华面前献上赎罪祭和燔祭，我又遇见这样的灾，就说他两个儿子死了，若我今天吃了赎罪祭，耶和华岂能看为美呢？摩西听见这话便以为美。那天亚伦没有吃赎罪祭的祭肉，理论上照规矩他是要吃的，那天他没有吃。亚伦说，今天我两个儿子死在耶和华面前，我岂能高高兴兴的吃这个赎罪祭的祭肉呢？今天这个时刻是我吃赎罪祭祭肉的时刻吗？我要用什么心情去吃这个祭肉呢？如果我吃了，我相信耶和华也不以为美。那因此摩西说，对，那天是很特别的。你从这整个的描述里面，你可以看到这种亚伦这种心情上的一种很复杂的那种情况下他做出的反应。所以他没有为他两个儿子哀哭，但他用没有吃这个赎罪祭的肉来表达出他心中一方面哀痛，一方面又以神为圣。但是在民数记提到家谱，刻意的把这两个儿子的死一开头就写出来了。我觉得这个里面本身就是要凸显一件事情，祭司是神所特别挑选服侍神的人，可是这一些特权特别选出来的人不是我们所谓的特权阶级，不是所谓的显贵人士，他可以享受荣华富贵的，不是，他们担当的是一个圣洁的侍奉， 非同小可，也可能是要命的。第一次案例的五个祭司，几天之内有两个，包括亚伦的长子和第二个儿子，就死在神的面前。所以他先把话说在前面，好让我们在后面提到，包括利未人，包括祭司，他们怎么样分别为圣侍奉神的时候，有一个理解，神是轻慢不得的。然后第五节开始就提到了这些利未人在做什么呢？大家了解哈，雅各有十二个儿子，利未是其中一个儿子，所以因此如果以这个我们今天叫部落家族来说，利未算是一个家族，或者我们叫做一个支派。在利未这个家族中，亚伦只是利未家族当中其中的一个，他事实上是属于拿辖这个支派的。所以等一下会提到有拿辖、格顺、米拉利，哥辖不是拿辖，哥辖支派的里面，其中包括了亚伦啊，所以亚伦从血统上来说是属于利未支派的，只是待会儿在利未人当中又有所区分，祭司是一类，就是亚伦跟他的后代，其他的利未人是一类。那因此当他提到说第六节，你使利未支派进前来站在祭司亚伦面前好服侍他的时候，好像把利未支派跟亚伦跟亚伦后代做区分了。事实上也没有错，在整个旧约圣经中，从此以后只要提到利未支派或者利未人的时候，很少有例外，都是不包括祭司的，都是利未这个家族，但是祭司这一块除外，那叫利未人。所以每次提利未人都不包括祭司和祭司的后代，总是是利未支派中祭司以外的人的意思在这里。所以这边利未支派站在亚伦面前服侍他的时候，那就是除了亚伦跟他后代之外，其他的利未人他们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来帮助亚伦，服侍亚伦，来配合他们做会所或者是会幕或者是以后的圣殿里面的事工。所以利未支派被分别出来最主要的工作是做这个。那么细节来说服侍什么呢？他就提到说管理帐幕的事情，第八节又提到说要看守会幕的器具然后办理帐幕的事情。其实以后就会提到了他主要有几件事情，会幕在移动的时候他们是负责搬运的，会幕停下来的时候那就是照管这个所有的事情包括怎么摆啊，或者像碗盘有时候要清洗啦，要做什么这种事情的时候，所以服侍这个会幕里面有关的事情。当然到了所罗门建的圣殿之后呢，所有原来在管理会幕内的事情呢就转变为管理圣殿内各样事物的事情了。只是会幕会移动，所以他们有一个扛抬搬运的责任，到了盖了耶路撒冷的圣殿之后呢再也不动了，所以没有扛抬的事情了，只有管理的事情。所以基本上利未人是来服侍祭司，配合祭司来管理会幕圣所中所有有关的事情。那第十节说你要嘱咐亚伦和他的儿子谨守自己祭司的职任，进前来的外人必被致死。外人就是祭司以外的人，只要进入会幕就要把他杀掉，就是这个是个圣洁的哈，谁也不能碰。所以所有祭司的责任就是管理这个帐幕之内，帐幕之内就是说那个会幕外面还有这个营帐的外面还有一个外院啊，外院是可以进来的，会幕里面是不可以进去的，就只有祭司可以进去。所以因此这个会幕的幕成为一个分界点，会幕以内那就是祭司要来处理来管理的，会幕以外有一些东西呢是利未人可以在那里跟祭司一同来负责的，包括做警卫，包括做警卫。然后十一节开始呢十一节到十三节就进一步提到为什么利未人要被区分开来呢？他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所以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这句话在整段第三第四章出现很多次哈。第一次刚才说是第三章第一节，第二次第五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第三次十一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再来十四节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晓谕摩西说。他每一次要做一个事情的时候他就会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第三章四十四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就这句话会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第三第四章就重复了十几次。那因此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什么呢？为什么我把利未人分开来？因为我从以色列人当中拣选了利未人来代替以色列人一切投生的。在出埃及的最后一灾就是灭了长子的灾，所以埃及所有的投生的长子甚至牲畜当中投胎的都死了，所以他有个月节。那因为神的恩典怜悯保守，所以吩咐摩西说，你用羔羊的血涂在门楣上，那个门上有血涂抹的，这个灭命的天使过去的时候就经过这一章，地月过去了，过门而不入，你门口没有血的，这个天使会进去，就会击杀所有这个家庭里面的投生的长子投胎的动物，所以叫逾越节。他说那个时候我在埃及击杀一切投生的那一天呢，那以色列人当中一切投生的为什么没有死？因为是被赎的，被交换的啊。那么那时候是用羔羊的血暂时过去了，那现在其实他就是说利未人就是来代替以色列当中一切投生的，连人带牲畜都要分别为圣归我，然后他们要属于我，我是耶和华。所以十一到十三节其实我们中文的翻译用不同的翻译法，不过原文的有一个字就是我的，属于我的或归属于我的，这个字重复出现的大概有四次，重复四次。比如说第十二节，利未人要归我，是说属于我的。然后十三节说凡投生的是我的，也是属于的归属我，在希伯来原文是同一个字。然后在第十三节的后半还有提到两次，他说以色列中一切投生连人带牲畜都分别为圣归我，他们定要属于我，这都是四个字，是同一个字，非常强调是一个归属于耶和华的，然后提到我是耶和华。所以分别为圣在圣经中的概念就是他的目的，这些人或这些东西他的目的、他的用处、他的根源、他的一切的一切是跟别的分开的，叫分别。所以分别为圣是只要分别就算圣，只要分别就算圣。所以基督徒我们是分别为圣的圣徒的意思就是说，当我说我一生人生的目的、人生的中心点是为了神的时候，我就是分别为圣的人了。因此我们被称为圣徒，不是我的行为上是不是完美无缺，我们不是在那个方面来说叫做丰盛分为圣人，不是，我们是心智上分别出来我就变成圣了。所以利未人被分别出来，他们的目的、他们所代表的是这个意义，所以他们是分别的，那因此分别就算为圣。但是身份上分别为圣跟行为上实质上的分别为圣呢，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了。所以因此身份在先，实质的是后面跟上来的，那跟我们中国人所谓圣人的意思刚好相反。我们中国人是这样，行为上步步高升，升到一个地步公认这个人是圣人，所以行为在先，这个称号地位在后。所以最近台湾有一个基督徒政治家被选做什么监察院院长，叫王建轩，他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他的绰号叫做王圣人，就是因为他在当政的时候，不管在政府当官或者做过立法委员做过什么，反正这个人就是很廉洁的，然后他也表明了我是基督徒，有些事情我绝对不会干的。所以后来有人说，哎呀，这简直是不食人间烟火圣人，所以他绰号叫王圣人。但他这个圣人的称号，假如算称号的话呢，那是因为多年来他所作所为被大家公认他像是圣人，所以呢行为在先称号在后。我们是圣徒却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是称为圣徒不是我们多好，而是说当我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我的救主，我愿意归属于他，成为这个耶稣基督的门徒，你有这样一种信心上的表态的时候，你就被分别了，所以你已经有圣徒的称号，剩下的就是 行事为人要与所蒙的恩相称，你得配得过这个名号，你已经叫圣徒了，你怎么可以做这种事呢？是这样的，所以称号在先，行为在后。祭司立位人也是这样的，他已经被分别了，你喜欢不喜欢，你愿意不愿意，你已经是了，你已经是了，你做的事情就得符合。所以因此拿达亚比户这两位已经被高做祭司了，名分给他了，可他所作所为不合乎祭司该做的事情，神就当场就把他击杀了。所以不是你做得够好才做祭司，而是祭司的头衔名分已经给了你。祭立位人也是如此，神已经拣选了你了，那你所作所为要符合这个，否则的话你会有严重的后果。你也不能越分，不能越分就是说立位人不是祭司，因此有些东西他不能碰，有些东西他不能做。那么在民数记我们以后会提到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故事，也是一个非常让人胆战心惊的故事，在民数记第十六章。民数记十六章在那边就有利未人叛变，而且利未人就是哥辖族的。那你说哥辖支派就是包括亚伦的，所以跟亚伦这个祭司支派是非常亲近的。这个可拉是哥辖族里面有一个家族叫可拉，可拉的后代产生抗议，为什么亚伦和你的子孙你可以在进入圣所在那边侍奉神，我们同样是革辖支派的，为什么我们不行？他们也要拿香炉要进圣殿。那到十六章我会讲那个故事，那一天神就击杀了250个可拉的后代，而且不但是击杀了，有些是当场用火击杀的，还有一些更可怕的是有一些人他们在那边抗议的时候地就裂开，那些人连人带牲畜就他们叫圣经上说活活的坠入阴间，就是说活埋了，地打开全部人就下去了。那是很可怕的事情，那就表示说神看这种祭司立位人的侍奉是圣洁的，既然是圣洁的就是不可冒犯，我给你的份到这里为止，你就做到这里为止，你再超过的话呢，你就面对神的圣洁带来的审判。所以拿达和亚比户是祭司，可是他用香炉 献火的时候，那个火却是凡火，不是从金香炉上拿来的火，也不是神吩咐他做的。那神吩咐他什么时候献火什么时候献祭，有一定的时间一定的规矩的，不是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即使你是祭司。所以这就是分别为圣的概念当中，在旧约特别从民数记所要表达的一个概念，他用故事用很多东西来表达，要强化这个分别为圣的概念所包含的属灵意义到底是什么。因此利未人是属于神的，是特别属于神的。那所以因此十四节开始他为什么要算人数，而且从一个月算起呢，就跟前面十一到十三节所说的有关的。所以十四节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再度晓谕摩西说，你要照利未人的家族家室宗族家室数点他们，凡一个月以外的男子都要数点。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数点他们。那利未众子的名字是雅各的儿子利未，利未有三个儿子，一个叫格顺，一个叫做哥辖，一个叫做米拉利，所以三个儿子就产生三个下面的家族。然后格顺的儿子按照家世有利尼士美，哥辖的儿子按照家世是暗南以斯哈希伯伦乌薛，所以他的家族比较大一点。然后米拉利的儿子呢是有摩利牧师。那其中哥辖的儿子第一个是提到暗南，出埃及记里面提到亚伦和摩西的父亲就是暗南，所以摩西和亚伦都出自于暗南家族的。但是出埃及记给我们这个印象是亚伦和摩西的爸爸就是暗南，事实上从民数记待会我们会看到会看见，事实上暗南不是亚伦的爸爸，是亚伦的祖先。为什么呢？在第二十七节第三章二十七节，属哥辖族的 有暗兰族、以斯哈族、希伯伦族、乌薛族，那四个名字都是四个儿子的名字。已经有一个暗兰族，那可见暗兰不只是只有摩西亚的两个儿子，还有别的，不然怎么还有暗兰族呢？所以因此这隔了好几代了。那么也从这个来看，你也可以了解摩西出生的年代大概是公元前1400年左右，或者是1360年左右。总而言之是他的主前14世纪。但是雅各下埃及的时候，也就是利未，雅各的儿子利未进入埃及的时候，公元前1800年左右，中间隔了300-400年。那如果利未的儿子暗南，暗南的儿子就是摩西和亚伦的话，你中间时间上怎么摆都摆不下去，除非他们每个人都得200-300岁的生一个儿子，懂我意思吗？因为利未下埃及的时候公元前1800年前后，摩西出生的时候公元前1400年前不久，中间隔了300多年，不可能从利未到暗南，暗南到摩西，就这么几代的，一定隔了更多代啊。但是在希伯来语文这一点问题都没有，因为希伯来文当中没有孙子，没有后代这个字，只有儿子这个字，所以暗南是亚伦的儿子，摩西是暗南的儿子，这个儿子的意思所以说后代，后代的意思。所以因此合理的说法呢是暗兰是亚伦摩西的祖先，隔了多少代我们不知道，可能3代、4代、5代以上。然后这个三个家族，然后就开始提到统计人数的时候，简单说起来呢，21节提到格顺，因为格顺是老大，你从所有的记载里面格顺永远在前面的，哥辖永远是第二的，那米拉利永远是第三的，一直到第4章有一个统计，哥辖摆前面去了，那就另外一个目的，待会会解释。总而言之格顺是老大，所以这个时候一个月以上的男丁在格顺家族有7500名。然后也提到格顺的家族他们在安排地方的时候，因为前面第1章、第2章除了统计人数，也说像犹大支派什么支派什么支派，他是安营在整个会幕的东西南北这个方向的啊。那因为整个帐篷是从埃及出来往迦南地去的，同时在那个时代来讲，东方永远是最高贵的，朝向东方的哈，所以呢整个会幕的东边是最大的，所以犹大支派带着另外两个支派，有3个支派扎营在东边，那是最高的地位。同时因为是往东走，东边的意思也就是今天军事术语叫做前锋部队，所以你会发现他这个12支派分配的人数来讲的话，前锋人最多，犹大支派人也最多，然后带着另外2个支派，就这边18多万人在前面，在东边，然后是东，他排法都是一个顺时钟式的，东南西北这样排的。那因此谈到利未支派的时候，格顺的支派放在会幕的西边，西边就是在会幕的后方后卫啊，因此格顺这支派在后边，这边有7500名。那也提到他们的工作干什么呢？他看守什么？如果不动的时候，看守是看守帐幕、罩棚、罩棚的盖子、会幕的门帘子、院子的锥子和门帘，也就是外院所有看得见的东西，以及会幕上面的那个顶盖。那第二个，就27节开始讲哥辖族了。哥辖族呢，其中有暗兰、以斯哈、希伯伦、乌薛，有四。哥辖族又有分4个，下面4个子孙，这边一个月以外有8600名。等一下我提到这个数字的问题，因为8600名这个数字待会加起来的话呢有一点问题，那么很多人认为是28节8600名这个数字可能也许是有点笔误，正确的应该是8300名，等一下待会提到这个。那哥辖的儿子朱族呢要住哪里呢？帐篷的南边，所以他这次是倒回来写的，西边先讲南边，然后北边，最后才讲东边。那东边是谁呢？摩西和亚伦的子孙。然后这边在南边的哥辖族的人是负责看守什么呢？约柜、桌子、陈设饼的桌子、 金灯台，两个坛，两个坛就是一个是金香炉那个坛，另外一个外面的铜的祭坛，还有圣所内所有的器皿莲子。那这一切的东西都是在会幕帐篷里面的啊，还有包括外面的，因为有七样东西，那这个是叫做最神圣的器物，这是由歌侠族负责管理看守，搬运的时候也是由他们负责搬的。那因此歌侠族显然在这个三个支派当中有一个比较独特的地位。最后一个是米拉利，米拉利族的人呢有6200名，那他们是安营在北边，他们负责的就是帐幕的那种柱子啦、座子啦、其他的器具，这是比较次要的东西。然后最后这个帐幕的东西，它有南边了，有西边，有北边，就没有东边。日出之地向东边的，这是最神圣、最高贵的，等于是看门的。这个是谁呢？摩西和亚伦的儿子们住在最东边，人最少，不过他是没有算人数，但这边最东边。然后这边就提到，所有三个家族加起来一个月以外，一共22000名。可是如果你把7500、8600加6200加起来，简单的算数，你就发现不是22000人，是22300人。那怎么多出个300人呢？因为这个两万两千人跟22300人差300个人，那后面就提到以色列的所有的投胎的是22273名。还多273，还要用赎银来赎。那如果是22300呢？那还有剩的啊，所以诸此类的，这个数字变成一个有一点点关键性的问题了。那根据所有圣经学者的研究，大致上的结论是这样：应该是说28节里面的这个歌侠支派的人数8600名，正确的记载应该是8300名。这跟圣经无误没有什么关系。圣经无误，我们强调的是圣经原文的无误，原文是希伯来文。我们现在8600名的翻译是来自于希伯来文的圣经，可是这个版本最早的，我们手上所有的只有公元后1000年的希伯来文版。希腊文圣经的翻译是公元前200年，比这个早1200年。他们依据了某一种的希伯来文版翻译成希腊文的，可是希腊文版的却翻译成8300年。所以从时间上来讲，希腊文版所用的希伯来文版正确性可能还高于希伯来文版，懂我意思吗？同时语文上来讲，两个产生误解的原因也很容易，因为希伯来文的8600这六字呢是两个 S， 三字呢是两个 S 当中加上一个 L， 那这个 L 在希伯来文的写法呢几乎就是一个勾，但在手抄本当中是非常有可能一下子这个勾勾就不见了，所以变成 SLS 变成 SS， 就变成3变成6，所以8300名忽然间变成8600名。所以从这个来讲是非常 合理的，所以大部分的声音学者都同意歌侠支派应该是8300人，所以加起来的确是22000人。然后要赎回以色列中所有的长子呢，统计的结果有22273名。那么因此怎么办呢？以全部的利未支派来代替以色列所有的长子的话呢，还少了273名，所以这个273名要用银子把它赎回，表示说这个归属权是属于神的，所以赎回的银子这个钱是归在圣所圣殿里面用的，所以这个一个赎回的一个概念，表示说在神看来好像有点斤斤计较哈，这么一点点人数不能四舍五入吗？不可以，一个一个算的哈，所以因此有一个取代，这是属于神的意思。那当然也有人讨论过这个问题，不然不是一个大问题，就是说以色列12个支派20岁以上能打仗的人就60万人，怎么投胎的长子只有22000多人，比例上啊很低了。那很多的研究啊讨论啊等等，不过简单的说起来呢，说没有一个肯定的最后答案，不过就是说有一个事情可以了解，所谓的长子的意思，像雅各有12个孩子，雅各有12个孩子，有12个支派嘛，12个孩子分属于四个妈妈，他的长子是谁？流便，那是 利亚所生的流便，所以他不是每一个妈有一个长子，没有，以爸爸来算，第一个老婆的第一个儿子才叫长子，其他都不算，所以因此他十二个儿子只有一个长子，所以十二分之一。那亚伯拉罕呢？以斯玛利、以撒，可后来他有第三个老婆，第三个老婆生了一堆，所以长子呢不算以斯玛利，因为他的第一个老婆是撒拉，所以生的是以撒，以撒生的晚算长子，所以因此他可以有十几个孩子，只有一个长子。所以在当时这种多妻制的情况下，是有可能这个比例上哈、啊、是有点区别。不过除此以外，我们没有太多的资料，为什么人数这么少？不过基本上，整个第三章所记载，就是为了要取代，然后多出来273个人，每个人要赎银要五个舍克勒，47就提到舍克勒是他们用的一种重量的单位，也作为币值单位。今天以色列的国家的钱就是用舍克勒来算的哈，好像说中国大陆钱叫人民币，台湾叫新台币，美国叫 dollar， 然后印度可能叫 ruby 什么之类的。以色列的钱一块钱一块钱就是一个舍克勒两个舍克勒，所以舍克勒是目前以色列国家的这个币值的单位。第四章开始第二次的统计人数呢，他是为了要分配工作，他说从30岁到50岁的，然后要办事情的，然后他就分配了各个家族。那简单算起来的说起来的话，你就发现以人数来说呢，30岁以上的话，格顺家族的人呢，他在后面有提到35节哈，36节，格顺这个哥辖的第一个算的话是2750名，格顺的2630名，然后第三个是42节，米拉利的呢是3200名，那全部加起来8580名，这30岁到50岁可以做所有的事物的，主要是扛抬这些东西的。那么这个人数比起来呢，跟22000名比起来是合理的一个数字，合理的一个数字。那哥辖家族在第四章里面每一次都是先讲，先讲哥辖，再讲格顺，再讲比拉利，跟这个出生次序有点对调。原因是哥辖家族是管理所有至圣之物的，就是会幕里面的，像约柜，像金灯台这些东西，通通是由他们来搬运的。所以他们是要扛抬搬运圣所内的至圣之物，然后其次才是格顺，格顺家族是会幕里面的幔子的帘子各样的其他事物，米拉利呢是搬运会幕以外的外院里面的板子柱子，还有一些他们会幕下面有那个银座子，搬这些东西。所以这边里面就提到这些东西，然后另外有几些事情小小的细节稍微也提醒我们一些所谓属灵的原则的问题。既然要扛抬圣物，问题是利未人是不可以进入会幕里面直接拿东西看东西的，所以因此譬如说那个约柜，约柜是祭司才能够在里面最后才进去，而且事实上约柜只有大祭司可以进去，连普通祭司还不能进去了。所以圣所外面那层祭司每一天要进去烧香摆陈设饼，至圣所后面那个约柜那边是祭司不可以进去的，只有大祭司，而且只有一年一次可以进去的。搬运的时候怎么办？所以他们是由祭司或者大祭司进去，在这些器皿上要盖几层布，一层一层盖，盖完了以后，然后利未人进去搬的时候，他没有看到这个器皿的本身，看好了已经包裹起来了。所以包裹的事情呢，祭司做的。扛抬的事情呢，利未人做，而且跟东西的不同，决定要盖几层啊。譬如说，那个约柜是最神圣的东西，所以约柜的话呢，它就要怎么样呢？它要盖上3层，这就是法柜啊。它先要盖一个幔子，还有用一种海狗皮盖在上面，海狗皮其实也是防水的，因为海狗。是那个皮是防水布，海狗皮，然后再盖上一个蓝色的毯子，所以有3层，所以约柜盖3层，其他很多的器皿呢盖2层，啊， 然后约柜呢是有这个棍子，有那个两个四个环，两个棍子扛抬的，所以约柜是用棍子扛抬的，不是直接抱着约柜的啊。那么香炉、祭坛都是有环，都是可以扛的，只有那个金灯台是捧着的，桌子也是可以扛抬，所以所有的东西都有环可以扛的，就是一个金灯台是捧着，有这样一个东西。那么所以都是遮盖好的。那为什么这样的一个情形呢？他就提到哈，第四章十五节，要搬的时候呢，先遮盖完了，哥辖子孙就要来抬，不可以摸，免得死亡。你有棍子哈扛着，你不可以摸的。所以我们曾经讲过这个列王记的时候，大卫王的时代，有一次他要把这个约柜本来从储藏的地方搬到耶路撒冷，结果他们弄错了一件事情。他们怎么做呢？他们用牛车搬运约柜，半路上牛尸体就牛摔了一下，那个约柜要倒下来。那运送约柜的是厄别以东的儿子，厄别以东就是利未人，他们是看守器皿、看守这个圣殿东西的，他就去摸这个约柜，扶着他怕约柜倒下来，一摸当场被神击杀。这是旧约圣经当中一段很特别的例子，缘故就在这里，不可以摸。而且第一个错误是不能用牛车，因为在所有的东西里面你会注意到有两个支派的人呢，他们要扛抬这些东西。然后呢圣经上有提到说他每一个家族呢有给他们几部牛车，他每一个就是格顺家族跟那个米拉里家族呢都有牛车跟牛来扛抬，唯独哥辖家族没有牛车。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圣殿中至圣之物都是用抬的，不可以用牛车的。但是约那个会幕柱子还有那个银的座子，它那个整个会幕的下面的地板是一块一块的银做的砖，像个砖头一样，一百多块，每一块都很重的。那不能过沙漠的时候每个人捧一个银块这样走啊，这怎么办？牛车啊。但是会幕是扛抬的，陈设饼的桌子是扛抬，全部用肩膀扛的，是不可能用牛车的。对，大卫那时候犯了一个错误，不可以用牛车，他用牛车。然后最后在运送过程中发生了一个颠簸的时候，他用手去扶，因此那个人是利未支派的一个人，当场就被神击杀了。所以诸如此类这一类的事情都是一些虽然是小小的细节，其实在描述的一个属灵的含义，也是这两章总结起来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神是分别为圣的，因此神把这些人分别为圣了。神把他的工作好像详详细细要这样交代的这么清楚，听起来有点这种细节有什么用处呢？其实他是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一个什么叫做分别为圣，还有这个事工的分配也是那样的严谨。这一切的事情都提醒我们，即使我们今天到二十一世纪，我们在教会里面做很多的圣工，今天的时代是比较喜欢自由一点的，但自由的另外一个同义词可能是不好的用法，那就是没规没矩的，讲怎么样就怎么样。现在什么时代了嘛，还讲那么多规矩？我们讲几个简单一点的事情，这是我常常在不管在美国、加拿大，或者回到国内或者东南亚的时候，我常常也在思想的问题。你到教会聚会的时候，你穿的服装是有什么规矩吗？有些人说没有规矩，想穿什么就穿什么。据说有一次一个美国什么女子排球队什么队怎么得了冠军，布希总统接见了，就那女孩子很多人都穿着凉鞋，很多人说不规矩，见总统怎么穿凉鞋。他说我这凉鞋$300买的，$300可以，家里穿的那洗澡间用的那种凉鞋2块钱的不可以。那到底什么可以不可以呢？你穿什么服装穿什么鞋可以到聚会里面？我常在想啊，现在政治上都是这样的，这次为了奥运谁谁谁来了，像台湾去了一些人，那很明显呢，谁谁谁到了红地毯，这叫做什么国家元首级待遇， 有没有红地毯，有没有前导车开导，有没有什么什么什么。那请问你到教会聚会要穿什么衣服呀？你要见元首国家领导人的时候该穿什么你就穿什么，到教会来少一样你就有一点点冒犯了，就这么简单。那剩下你自己看着办好吧。你看到国家元首会穿什么衣服啊，会穿什么鞋呀、你会说你就在家里凉鞋，这个很自由。如果你会这样做，你也可以穿这样的衣服到教会来。一样，我在很多聚会里面有时候看见年轻人十七八岁的一聚会第一排一坐的，两腿就上去了，就盘在那儿坐在那儿，怎么打坐啊？我有时候看到这种情况我的道都快讲不出来了。聚会，如果你觉得你是在朝见万军之耶和华圣洁的神，你会这样做吗？还是你要告诉他说 小朋友脚放下来，这还要讲吗？但是今天的很多的基督徒太自由了，自由到一个地步，我们已经对神的圣洁观念淡薄到几乎不存在了。所以才会我们无论在聚会中，无论在日常生活里面，很多事情我们已经忘记了我们是分别为圣的基督徒。如果你是分别为圣的基督徒，有的场合你不能去，有的话你不能说，有的事情你就是不能做，这叫不合圣徒的体统。那旧约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描绘，来提醒我们什么是分别为圣。所以祭司立位人有特权可以亲近神，到圣殿里面服侍神，可是这也是要命的，因为你一旦在这件事情上得罪了神的圣洁的话，那审判是很严重的。所以诸如此类的事情，我觉得是值得我们今天二十一世纪的教会和基督徒让我们去再思，到底什么是可以的，什么是得体的，什么是不得体的。我们去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当我们来到你这位圣洁的神面前的时候，主，我们实在恳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真的从心里面体认到你是怎么样一位圣洁的神，好让我们用合宜的态度，不但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也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每天我们生活行事为人真的是尊主为圣。求主帮助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